我们每天都要思考，做出不同的决定。学习神学科目更需要深入的思考。
正确的神学思考法，帮你更快更轻易地学习和掌握神学各科的内容。
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
神学思考法。
身体要运动啊，那我们就能健康。头脑运动呢，就是思考，但是它有一个方法，或者说有一套方法，这是我们要操练的。所以呢，弟兄姊妹，神学思考法呢，我个人觉得非常宝贵。我也感谢主有机会在这里跟你一连24堂课，每堂课半个钟头，来学习良友圣经学院新的科目神学思考法。我是周广亮，弟兄姊妹平安。今天呢是第十五课了，我们的第十五课呢是这一连几部分的第四部分了。第四部分的开始，进入系统神学。这堂课的课题呢叫系统神学的神学资源。系统神学的神学资源。即使今天这堂课的内容很简单，也很基础，很重要。我们会用四点来跟你分享。第一是圣经，第二是历史，第三是理性，第四是经验。那我们说了，在开头的时候说神学，神学是什么？神学是谈论有关神以及与神有关的一切事情。这里啊，就包括了整个世界和整个被造的万有，这是对神学最广义的解释。在神学院的学科分类里面呢，大致上也可以分作这几方面。一方面就是圣经的研究，第二方面是历史的科目。到上一堂课呢，我们已经讲完了历史的部分，还记得第十四课呢，我们介绍了比较特别一点的这个教父学，对吧？那神学院除了有圣经的科目，圣经研究，有历史的科目，历史的研究呢，还有第三方面呢，就是系统神学的科目。现在我们就进入系统神学了。那神学院还有一个部分，是今天我们普遍的良友圣经学院，包括了良友电台、益友电台的信徒弟兄姐妹非常关心的实践的科目，包括怎样祷告啊，怎样传福音啊，怎样带领聚会啊，怎样崇拜。但是不要忘了，实践科目呢是要透过圣经、历史、神学来做基础的。所以这四大方面呢，我们要平衡的去发展去研究。之前呢，我们已经谈过有关圣经研究和历史的学习，那么从现在开始呢，进入神学科目的讨论。很多学者啊，在研究系统神学的时候呢，通常从信经出发。那很多信徒也会背使徒信经，大部分呢在崇拜的时候也就是背了。可是呢使徒信经它可以说是关于神论、基督论、圣灵论、教会论，最后是末世论的这样的一个安排，对不对？从我信上帝啊，创造，然后讲到耶稣基督等等，一直到最后啊，这是我们一般在背使徒信经的时候的一个内容铺排。那在神学方面或者系统神学方面呢，其实也是这样的内容。比如说宗教改革时期的加尔文，他的基督教要义就是以神论、基督论、圣灵论、教会论啊，这个教会论之前呢再有什么救恩论，这样去探讨的。同样的，德国的神学家巴特，他的教会教义学呢也是以这个方式进行神学研究的。而系统神学之所以被称为系统，是因为系统神学在某一种预设的方法论之下，然后去组织 编排和讲述神学的内容。我顺便问一下，系统神学当然它是用英文翻译过来的了， Systematic Theology。 那你知道在日本的教会或者是韩国的教会，系统神学它叫什么呢？它叫组织神学，就是把圣经里面有关神的这个信仰把它组织在一起，就是神论了。有关耶稣基督的放在一起，就是基督论了。所以呢，在日本叫组织神学，韩国也沿用组织神学，而不用我们中国人所使用的系统神学，这是这个名称方面。一切有关基督信仰和基督教教义的探讨都可以归在系统神学的范围之下。我们将会在以下几课呢讨论来自西方的系统神学的几种方法。为什么要学习这些西方的研究法呢？有的人可能会问了。因为咱们作为华人或者是中国人呢，以中国人的处境来说，在系统神学的建构上呢，我们的历史跟经验还是比较浅的，比较幼嫩的。所以借助一些西方神学家的经验可能会对我们有帮助，可能呢讲的是比较谦卑一些，一定会有帮助的。为什么？因为西方的神学传统已经有2000年的历史，不是200年的历史，对不对？所以如果他们有好的地方，我们当然要学习；如果他们走了错误的道路，那么这些也可以成为我们的借鉴，避免犯下同样的错误。想想看，如果我们要活出耶稣基督的信仰，就必须有完整的价值观念和思想体系来作为我们的信仰基础。这些价值观念和思想体系正是来自健全的神学思考。健全的神学思考并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它是在已经有的神学资源上加以处理使用，也是经过时间跟时代环境的考验的。所以呢，今天呢，我们就要先看一看有什么重要的神学资源。那么今天是第15课呀，在下一课开始呢，我们连续用3课讲论不同的西方系统神学研究方法。讲到这里，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很兴奋很期待，其实我个人呢很期待16课、17课、18课继续的跟你努力。也请听众朋友为广大的你的同学听众朋友呢祷告，也为我跟我们的陈伟老师还有我们幕后的很多同工祷告。好了，研究系统神学从什么地方取材呢？一般来说4方面，我一开始就介绍了。最重要的，可以说不需要强调的了，圣经，这是第1方面，我们的来源资源，圣经，新旧约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66卷书。第二个也是很重要，那就是历史，就是教会的教导与传统。那这个呢，在过去100年呢，我们做的比较弱。在我们的教会讲道跟主日学查经呢，在历史，教会历史这方面呢很弱，所以在这方面呢，我们良友圣经学院的弟兄姊妹，咱们要一块努力，要加强。第三方面也是非常重要的，那就是理性，理性。不说别的，就是倒退20年以前吧，我相信很少有信徒认为理性，我讲一般的信徒，理性是那么重要。我们太感性了，注重这个喜乐呀，注重流泪祷告啊，什么哭重生，但这理性的重要呢，我们需要重新把它拿回来。因为人的头脑也是神的创造，要忠于，或者是要忠于神的这个创造，要好好发挥出来。理性是指什么呢？关乎哲学和科学等等与思考有关的学科。第四方面是经验，经验，这就是人的文化和生活经验。因为信仰是 接地气的，是脚踏实地的，与你与人相处，与工作、吃饭、食衣住行，跟教会见证都有关系的。所以这四方面是神学的资源：圣经、历史、理性、经验。再说了啊，非常重要。现在我们就直接来探讨或者是思想这四方面的内容跟我们的关系了。第一，圣经，人是有限的，而神是无限的。有限的人是没有办法认识无限的上帝，因此呢，神必须主动的告诉我们他是谁。在圣经里面呢，我们就看到神向人讲话，他启示自己，人才能认识他。那在神学里面，我们说神的启示有两种方式，一个被称为一般启示，也可以称为普遍启示，另外一个称为特殊启示。那一般启示、普遍启示是指神向所有的世代和所有的人启示他自己，透过什么呢？透过你所看到的大自然、宇宙万物，到一些昆虫，整个的大自然、细菌。神的创造是那么奇妙，那么我们就必定会想到有一位造物主。这是普遍启示、一般启示。读科学有没有用呢？当然有用，无论是化学、生物、物理等等呢，在这方面都能够帮我们看到一位奇妙的创造主。但另外一方面呢，就是特殊启示了。特殊启示就是这里我们所说的神学的资源了，圣经。因为神借着特殊的方法把他自己启示给我们。可是特殊启示除了圣经之外，还有一个我们绝对不能忽略的，那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所以特殊启示是让我们直接认识神跟认识救恩，不能够取代的。圣经是神的特殊启示。严格来说呢，启示可以由口传、写在石板上，或是通过传统习俗而保存下来，是最安全的，也就是把启示用文字记下来。这个从旧约圣经我们就知道这样的一个途径。如此神就借着不同的人写下了旧约跟新约圣经。圣经不单是有启发性的，圣经更是神的默示。虽然神可以借着各种渠道向人说话，但是却没有一个方式好像圣经这么直接的向人表达上帝他自己。如果你看彼得后书一章二十一节，使徒彼得就说了，人是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当我们读旧约圣经的时候，先知被神感动宣告的时候，常常说耶和华如此说，这是圣经。那圣经有关其他方面呢，我相信我们在不同的科目里面都知道这个启示跟特殊启示的重要。所以呢，第一，神学的资源圣经，我先提到这里。
正确的思考法，帮你更快更轻易的学习和掌握神学各科的内容。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的神学思考法。
我们进入第二，历史。历史在系统神学的研究里，第二个资源当然是历史。神学是在时代情况之下形成的，因此呢，神学一定有它的时代性，有一天都会成为历史和传统。包括我们的良友圣经学院，一二百年后的人再看我们的良友圣经学院呢，看你所学的神学思考法呢，它又成为另外一段的历史跟神学传统。在前几课我们也探讨过什么是历史神学，对不对？历史神学探索神学形成的历史情景，比方 初期教会认为神不会受苦，或是十六世纪宗教改革的时候因信称义这个教义的兴起，这些神学都有它的时代背景，并且是与时代背景不能够分割的。弟兄姊妹，谈到历史有需要谈一下传统。传统啊，是教会在不同的时代不同情况之下对圣经的反应，也包括反思解释实践，因此是历史的文化的和处境的。这些资料呢，可以为今天的教会在不同的情况底下呢提供参考跟方向。简单讲，我们为什么学历史，为什么有历史神学，就是我们不能忽略过去的人怎样经历信仰，他们有怎样的见证，成为我们今天的参考。在一个时代以为是对的事情啊，在另外一个时代有可能会被认为是错误的事情。在我自己短短的年日里面，我就经历过这样的情况。20世纪70年代，我刚读神学的时候，神学院规定不可以看电影，但是到了21世纪，同样的神学院老师教授都以电影来作为思想的讨论。当然电影也有很多种了，在这里我们不去做更深入的讨论。所以呢，这是时代的特色。刚才讲这句话，就是一个时代认为是对的，在另外一个时代可能是认为错的。倒过来，在一个时代认为是错的，在另外一个时代同样的事情呢，可能认为是对的。这整个的内容到底它的前因后果怎么样思考呢，都跟传统与它的时代有关系。所以传统不只是前人留下来的固定不变的遗传，前人留下来的东西，例如教义、讲道集、礼仪、习俗、文章等等，到了下一个时代呢，会被欣赏跟评估，传统便一代一代的传下去。那传统是活的，有生气的传递过程，当中包括了基督信仰群体的活动。这基督信仰群体呢，用我们的理解呢，也可以说成是教会。这是持续不断的过程的对话，当然是有生命力的，有活泼的，有参与性的，是信仰群体对经典、礼仪、教会实践等等给予不断的探讨、发现和重新解释的意义，并且呢，在实践当中反思，从而形成教会独特的传统和身份。这些话讲起来容易，听起来也明白，但它背后的含义呢，其实是很深的。我们再以一些例子来说明历史中出现过的传统吧。在初期教会，使徒保罗以基督的身体这样的观念来形容教会，就是来形容基督徒团体和团体的生活。那保罗以弟兄姐妹、朋友、家庭来界定信徒彼此之间的关系，而没有用社会阶级、性别、种族来表达信徒的这个基督身体的这个传统。另外一个例子，公元后第六世纪的时候呢，天主教有一个圣本都修会啊，这个修会的传统就是他们的成员呢要一同生活、工作、祷告、读圣经、吃饭。就是这些共同的生活，无论是祷告啊、工作呀、吃饭呢，圣本都修会呢为中世纪这个变化急促和不稳定的时代呢提供了一个稳定生活的模式和结构。还有一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德国神学家霍费尔，霍费尔也可以翻译作早期一点呢潘霍华，他在神学院里面成立了一个团契，在这个团契里，过着祷告啊、彼此相爱的生活，并且反对纳粹的这个专政政权。那讲这三个历史里面的例子呢，都是在不同的时代里的，也出现了基督信仰的传统。这些不同的传统呢，可以成为我们现在做系统神学研究的资源。 好了，历史跟圣经是我们的系统神学资源。来到第三方面，理性。理性，咱们中国人呢讲感情讲关系，所以在理性方面呢相对的很弱。西方迎着他们的背景跟文化呢，某一个程度呢在理性方面呢是跟我们很不一样的。会不会觉得读圣经不要依靠人而要依靠神？有没有人会这样想呢？那么看重理性是不是就是依靠人自己的智慧呢？我恐怕我们的基督徒信徒弟兄姐妹当中有人可能会这么想。那我们这里呢要区分一个概念，那就是理性跟理性主义。理性主义不是理性，理性不是理性主义。理性是指人思考的一种能力，是神给我们的恩赐和礼物。这种能力呢，能够把一件事或者知识的前提假设呢，引到一个逻辑的结论，以致产生理解和判断，并且能够对一些事情或现象做出好的解释。因此，理性呢，包含了思考和使用语言等等的基本能力，使人产生概念和行动。概念呢，就是理论的理性，行动呢，是实践的理性。概念是理论的理性，行动是实践的理性。这就是人与动物不一样的地方。理性是神给的，我们要忠于神给我们的这个宝贵的生命，把它好好活出来。理性，没有理性就混乱了，很多的异端产生呢，其实在这里也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不理性。那么理性主义是什么呢？理性主义简单讲呢，就是把理性不理性的去对待了。它呢是与西方17世纪18世纪这个哲学思潮有关的。当时欧洲的哲学家像笛卡尔、斯宾诺莎、莱布尼兹等等，他们认为啊，理性是所谓的先验的，就是理性是先于经验的，而且控制、管理和批判经验，并且呢，认为理性至上，理性是理解和判断真理的依据，优先于一切。这呢就非常危险了，把理性极端化、绝对化了，结果呢就是不理性了。任何通不过理性的呢都被否定。于是最简单的例子，圣经里面的神迹会不会发生呢？在理性主义的前提之下，不会发生的。所以理性主义是不科学的，而理性是科学的。基督徒呢是不违反科学的，圣经呢是超乎科学的。啊，这几句话呢，如果反对基督教的人他又是非常理性的话呢，我相信他在这里慢慢去琢磨，很容易成为跟随耶稣基督的好门徒。所以简单来说呢，理性是正面的，理性主义是负面的。好，最后我们来看经验。经验，系统神学的资源除了圣经、历史、理性之外呢，第四是经验。经验当然是指我们在实际生活里面所经过的一些实际的体验，是人的内在生命，是主观的感觉和情绪的体会。而经验呢，无论是生理的经验、心理的经验、情绪的、灵性的等等呢，都是人与神相遇的宝贵机会，让人产生对神有意识，在当中也能够做出神学反省。如果系统神学 或者是神学没有经验的话呢，跟我们每一个人就没有直接的关系了。这样人不止意识到自己的存在，也能对自己的存在发出问题，发出感叹和各种反应。好了，我们举例子，今天基督教信仰的其中一个我们认为最健康的派别，我们说福音派。我个人当然是福音派，我希望弟兄姊妹你也都是福音派。信徒很强调重生的经验和读圣经灵修的经验，对不对？而在基督教的灵恩派别当中呢，强调什么？强调圣灵的经验。有人就问我，祷告倒在地上的那一种呢，怎么样看待？我说很简单，他是用情绪控制了人，就走了极端。而倒在地上呢，是不是健康的呢？当然不健康。他如果真的是要倒在地上呢，不如到草地去运动，在地上打滚做体育活动，但是呢，不应该是一个敬拜的活动。那这些经验呢，是要以理性去批判的，去衡量的。经验呢，也应该有圣经的基础，这是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可是每一个人的经验呢，都不是一样的，每一个群体的经验也会不一样的。一般我们说南美的人呢，他们的情绪啊比较容易释放，对不对？那一般我们说德国人呢，他们的理性呢就比较强，好像是他们的情绪释放的自由度呢就比较弱。另外我们也会知道与经验有紧密关系的是文化，刚才我提的这些国家和民族呢也略有这样的特色。文化当然也是神学资源。使徒行传告诉我们，从五旬节开始，教会的成员与所要面对的人不再是犹太人，而是万国万邦万民。因此犹太文化已经不能主导基督教信仰的思想，各方各民的本土文化也是福音表达的工具，福音也要与这些本土文化接触对话，这些对话呢，也甚至可以丰富信仰的内涵。当我们讲到文化跟福音的时候呢，就跳入实践神学的宣教学的这个领域了。今天在我们中国人里面传福音呢，我们也要关注咱们自己的经验，就是中国的文化，不同程度的我们都要去留意，这都是提到经验。好了，弟兄姊妹，这一堂课我们谈论了系统神学的四个资源：圣经、历史、理性和经验。到这里呢，我们第十五课系统神学的神学资源呢要结束了。愿我们的主在这四方面不断的加力量给你，也让我们的神学思考法呢不断的进步。再次向我们的主献上感恩。我是周广亮，谢谢你收听，我们再见。
心中都有一个空，没有人能填满，没有。